去年12月10号，笔名为费扬的润者带着太太和两名幼子，穿过墨西哥和美国之间的边境界河，进入德克萨斯州，完成了徒步从南美洲厄瓜多尔一路向北，走过哥伦比亚和其中的热带雨林，穿过巴拿马、哥斯达黎加、尼加拉瓜、洪都拉斯、危地马拉和墨西哥，最后投奔美国的历程。美国之音在12月8号采访了当时正在美墨边境的飞扬，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宇宙连线采访飞扬的上半部分。
飞扬你好，我们已经知道呢，您全家差不多是经历了两年半时间，从东半球到西半球，再从南半球到了北半球，从太平洋呢也跨越到了大西洋。你们坐过飞机，徒步行走，穿过热带雨林，还骑过电瓶车，现在呢是到了美国边境。那么您具体位置在哪里呢？
我们现在在美墨边境雷诺萨。对，我们是一九年就出国了，第一站是泰国，然后又去了非洲，然后是今年11月4号开始北上的。
那你们在旅程之前是不是已经计划好，已经想好了，就是要通过某种方式进入美国呢？
其实就我们到泰国的时候，我们就想去美，就有这个计划去，但是一直就没有行动，就是在今年六七月份的时候，我们在摩洛哥的时候就准备行动，因为疫情嘛，签证也不开放，最后就决定从厄瓜多尔北上，然后我们9月20号就飞到那个厄瓜多尔，然后就开始筹备。
从南美洲的厄瓜多尔出发之后呢，这一程走下来，你们经过了哪些国家？
第一个是厄瓜多尔，然后哥伦比亚，过巴拿马，然后哥斯达黎加、尼加拉瓜、洪都拉斯，然后危地马拉，然后就是墨西哥。11月18号了，在墨西哥跟着大篷车走了2天，到了维斯特拉。但是走的确实太累了，又热又累，孩子们也受苦的。然后呢，就买了一辆踏板摩托车，一家四口就骑着上路了。15,999匹索，就是相当于$800吧。那种女士车不用挂挡的，加油门就走。我们有一个行李包放在那个踏板上面，我大儿子坐在行李包上，我们买的是新的，因为我们带着孩子，就怕路上问题，有问题不是钱的问题呢，那时候孩子受罪的。淋了11天吧，跑了2400多公里。
您的孩子们现在多大了？那么他们你们带着孩子们进入美国之前，有哪一段是最难忘的呢？
孩子一个4岁，一个6岁，男孩，在丛林是最危险的。因为什么吧？因为我们4岁的孩子他还不太懂，我们6岁的孩子他都什么都懂了。然后我们就说我们是去丛林大冒险，然后他很高兴，然后对去玩儿就很高兴，然后就跟着走。小孩都挺过来，身上也留了伤疤，因为他们穿的长筒胶鞋，然后就把腿给磨烂了，加上在丛林里边又潮又湿，然后。就发炎现在就留疤了，看着挺可怜的。然后我们因为是从哥伦比亚进的丛林，我们预计行程是5天，但实际上我们是在丛林待了1个星期。因为我们在哥伦比亚走了2天之后，我们没有钱的，然后就没人带我们了，被迫滞留在匹托那个地方。然后我们就去附近的村子里边，然后人家给了我们吃的，然后我们随身带的还有一台笔记本，然后我们就把笔记本给卖了三百美金，然后我们就又上路了。
现在呢，你们是可以说物换星移，但是你们原来在国内呢是什么样的这个生活和工作情况呢？可不可以分享？
我们之前在河南省，我37岁。
为什么要冒这个险出来呢？
因为我们之前在国内就是自由职业，我们做电商的， 然后接触网络也比较多，然后特别是我上大学那会儿，上大学那会儿我们同学从网上下的那个就是关六四事件的视频，然后我们都看了，感觉很震惊，感觉可思议，知道吧？就突然感觉到就是自己生活的世界怎么那么肮脏，怎么。就我就是没办法用言语表达了一些愤怒那些情绪，知道吧？因为这个六四这个事件，等于说在国内就你根本从网络啊从哪儿都得不到任何消息。这个消息我们之前也问过，像我们问过父辈吧，他们只是说那是学潮，国家说那是学生暴动，如何如何的，根本没有官方的任何的评价呀、置评啊，或者说。等于说就是谈到六四就是缄口不言，就没人告诉你这是怎么回事儿。大学刚毕业那会儿，然后看到那个视频，然后感觉可不可思议，真的不可思议。后来我们在2019年去泰国之后，就是网络没有那个了嘛，对 YouTube 啊什么的，那会儿刚到泰国那会儿非常非常喜欢看 YouTube， 然后上面很多内容啊都是我见所未见的，闻所未闻的，就从来没有接触过的。
好，以上是第六位普通认者故事的上半部分，请在明天的同一时间收听飞扬到美国的下半部分。